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讲的天方夜谭的故事是早期课的第467节。我们在上个星期谈到，在各种系统之间的成员要依赖我们的外部感知来进行通信是不可能的，也就是我们不可能透过我们的外在的身体跟身体之间来感受，因为如果纯粹以身体跟身体之间进行通信的话，我们身体跟身体之间本来就没有感受的，不能意识到存在的任何感受的事情。因此我们所有的接触发生在所谓的正常的感知之下的接触，好，都必须要依靠我们的内在感知转化成任何可以理解的肉体生物的方式。我们也必须要对这样的内在感受进行转换，以便达成你作为肉体生物能够理解的基本假设。赛斯这里的意思是，比方说我们眼睛在看东西，眼睛本来只是一个身体的机能，那眼睛如果没有透过我们的内在感知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转化成我们脑袋里面能够知道的东西。身体跟身体之间的外部感受是没有任何感受的。在上个星期我提了一个例子，比方说一个睡着的人，即便他眼睛张开，可是他看不到任何东西，或者是如果他睡着了，他旁边有任何的很大的声音或任何发生的变化，他是不知道的。再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些曾经经过濒死经验的人，他的身体承受很大的痛苦，好，可能流血，可能手术，可能任何严重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体上面，可是濒死经验的人是不能够感受身体的任何感觉的，必须要回到身体之后才可以。回到身体的意思就是他的意识回到身体，那意识回到身体的意思是他的意识跟他的内在意识相接。所以赛斯的意思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东西，我们所说的话，或者是我们所做的任何思考，我们是一定会引动内在的感知的。我们在内在的感知之下，我们的肉体感官才会有作用的。换言之，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本身就一定会连到我们的内在感知。赛斯也在其他的章节提到，当我们觉得我们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眼睛是透过我们的内在感知心电感应的方式在进行看见的功能。所以以这个方式来推论的话，有很多人说啊，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死亡的痛苦。而事实上一个人在死亡之前已经早就离开自己的身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灵魂永生当中所提到的，一个过世的人常常是最后一个知道他已经死亡了，走到一个告别式的地点，然后看着告别式上面挂着照片，既然是自己的照片，才警觉到哦，自己已经离开人世间了。为什么说我，包括内我跟自我？因为我们的外在自我是没有办法离开内在自我的。我们在感受任何事情，任何的身体上的正常感受，一定必须要透过内在的感知进行转换。换言之，我们今天感受到的任何事情，一定跟我们的内在感知是有相关的，而这种由内在感受进行的转换，必然会牵涉到扭曲，但它可能是唯一种类的感知。也就是虽然我们透过我们的内在感知在感知一件事情，可是我们的身体的感知可能会产生跟内在的感知有所偏差的状态，可是却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在不同层面的感知当中呢，在 外在的层面所感知的事情，一定要透过内在的解释，内在的转换，可是内在转换之后传递到外在的实相的身体的感知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扭曲，却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实相本身是不同的。实相为什么本身不同呢？至少有两件事情是一定不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时间观，我们会透过联系时间的方式去感知外面的世界。第二呢，外在的自我所拥有的心智只有自我心智，没有内在的心智，所以我们对外在的事情的解释方式一定是没有办法按照一个比较更高更全能的视野在解释事情。就好像我们把一根棍子插在水里面，我们一定会看到这个棍子不是直的，因为进入水中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角度，所以既然一定会造成扭曲的状况，当然这样的扭曲在这种不同的实相当中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赛斯说，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适用于我在这些课程中为你们提供的资讯，因为赛斯是处在于非物质世界的层面，而我们是处在物质世界的层面，既然层面的基本假设不同，所传递过来的资讯一定会某程度受到扭曲的。因为赛斯把他的想法传递到物质世界之后呢，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的人类的身体的机能的这样的管道才能够具有意义。那既然我们透过我们的人类的身体机能去接受这个资料才有意义的话，那它所传递的资料来到我们这边的话，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扭曲。甚至说就像我在一些课程前所说过的一样，一方面你可以说方法一定是包括扭曲的，但对你们来讲没有扭曲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我们可以理解的知识。就算不涉及层面上的不同，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真理往往存在着悖论，也就是因为这些悖论，我们常常会陷入我们的泥沼当中。比方说我们最常讲的一个例子，几乎所有学赛斯的人都会念着信念创造实相，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而信念的英文就是 belief， 这个意思是说我用我相信的事情在创造我的实相。所以我们现在的现状是不是我所相信的事情所创造的？当然嘛，因为我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现在的状况就是你所相信的事情，而你要创造的就是你现在所不相信的事情，不是这样吗？我的现状就是我所相信的事情所创造的，这个才叫信念创造实相。所以不是我的现状的就不是我相信的事情，可是我们却要用我不相信的事情来创造一个我不相信的事情。我所没有的相信怎么去创造我所相信的事情呢？如果我可以用我不相信的事情去创造实相的话，那么信念创造实相就不成立了嘛。因为你的现状是你所相信的，不是你的现状是你不相信的。现在你是要用你不相信的事情来创造实相，如果这样可以创造的话，那么信念创造实相当然就不存在了嘛。所谓的悖论就是导致矛盾的命题，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矛是世界上最好的矛，而这个盾是世界上最好的盾，这个矛可以攻击任何的盾，而这个盾可以防御任何的矛，但是矛跟盾放在一起，它事实上是似是而非的命题。悖论的英文叫 paradox， P-A-R-A-D-O-X， 它的意思就是似是而非的意思。大家可能也蛮熟悉《大智论》中的一个例子，长爪环智在提供一种一切法都不受的主张， 他的意思是说他不接受世间的任何理论。那释迦牟尼佛就问他说，那你不接受你自己所建立的这个一切不接受的理论吗？如果他接受他所建立的一切法不接受的话，那他不就是打破自己的一切法不接受吗？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个理华师，他宣称他只会剃不会给自己理头发的剪头发。那人家就问他说，那你会不会替自己剪头发呢？理华师没有考虑到他自己也是一个不会替自己剪头发的人，可是他却没有办法替自己剪头发。一堆沙丘是由很多的沙粒所组成的，当然不在乎损失一粒沙，所以如果我们主张沙丘不会在乎少掉一粒沙，但是把沙丘的沙一粒一粒的移走的话，沙丘就不可能是沙丘啊。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要回到自发性，要跟随内在的脉动，所以我们仅仅抱着赛斯资料，而且我们也只能用赛斯资料来解释一切事情，而更有甚至的，我们只能听权威人士告诉我们的赛斯心法。那这样我们有回到自发性吗？甚至连解释赛斯只能用一种角度，而不是由你的内在所诠释出来的赛斯资料。其实悖论常常是存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比方说你会跟人家讲说你不可以这样批评别人，而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就是在批评别人吗？当我们说哎呀你这样讲不对啦，我会告诉你不可，我不吐不快，那人家不就是不吐不快才在表达他的意见吗？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常常会跟别人讲说赛斯资料是最棒的疗愈身体的资料，那你要问那赛斯资料是从哪里来？哦，是从赛斯来的。那赛斯疗愈过水呢？有啊。赛斯疗愈过针呢？那赛斯有治好针吗？没有耶，他治针二十几年，而且治死了，甚至比人类的平常的平均寿命还要少二十多年耶。那么为什么说赛斯是最棒的疗愈治疗呢？哦，因为针有太强的自我，或者是说哦，真很恐惧，他的背都凸起来了，而且他替赛斯传递资料，他很怕别人不接受这个资料。所以最棒的疗愈资料是有很多不能疗愈的状况的，这个最棒的疗愈资料是没有办法疗愈你内心里面的想法的，因为你自我太强。这个最棒的心理疗愈资料不但没有办法疗愈心理的状况，而且连内心的恐惧都没有办法疗愈的。那么我就会讲另外一个故事。我说呢，我一个叔叔，他是武术馆出身的，他觉得自己的武功最强，然后到处也跟人家讲说没有他打不赢的对手。有一次我到外面去被人家欺负了，我就回去请我这个武术馆的馆主的叔叔帮我去出一口气，结果一下子他回来了，被打得落花流水。我问他说为什么你会被打得落花流水呢？他说因为他没有叫我来，他不是我这个学派的，所以我们这个武术的叔叔所学的武术只能对自己的武术的这一门派才算是高手，到外面即便碰到任何人都会被打得落花流水。一套最好的治疗心理状态的赛斯心法是没有办法治疗鲁伯的自我太强的。那我就不知道我自己的自我是不是太强了。而事实上我们在谈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涉及生命蓝图，而生命蓝图一定会涉及创造性。甚至在这一节里头，赛斯也提到，他说你的内我有好几个自我，等一下我们可能会上到这个部分。他说你们所知道的 带着你们赋予他的意义的死亡是不具任何的重要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先进的意识可以关注在一个生命里面，又同时把它的部分传送到另外一个生命里头。就比方说你在学校里面学习高级微积分，但同时仍然保留一个自己在一个基础的哲学教室里头。所以主要的就是创造性。既然我们的所有的感知都会连到我们的内在感知，那既然我们的内在感知不是只有在一个肉身当中，它可以同时觉察到很多的肉身，而且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根本就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反而是创造性才可以真正疗愈一个人的身体。而事实上身体是不需要疗愈的，创造性是必须要表达的。这是我们昨天所谈的内容。一旦我们能够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我们的情绪状态，而情绪的逻辑是一定超乎我们的物理逻辑，这也是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主题之一。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几乎很多的家庭都有一个卡拉 OK， 很多朋友的聚会呢也都会唱卡拉 OK。 我们也明知道我们唱的歌没有人家唱的好听，可是为什么我们想去唱歌呢？我们唱我们的歌是不是内心的感受就好多了？一旦我们去唱歌，我们假设自己像个歌星一样在唱歌，我们发现到我们唱歌的时候声音虽然不好听，但是唱久了也会改善一小部分。而只是仅仅把自己想唱歌的欲望透过一个不太好的声音把它唱出来，我们的心情就会好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邀请朋友一起来卡拉 OK 唱歌，连声音的表达都会造成一个情绪上的疏通。大家都一定有经验吧，如果有一个好朋友愿意真心诚挚的听你说话，当你把话说完之后，你的心情也就好多了，甚至他都不需要安慰你，只要让你能够把内心的感觉讲出来哭出来，你的心情就好多了。这就是表达能量的一种很好的说明。我们大家都了解，我们存在人世间，我们投胎到人世间主要就是为了要表达。而我们知道表达很重要，而且我们也知道任何的表达都涉及到创造性，而所有的创造性一定涉及到改变，而所有的改变一定不能跟随现在的模式。所以我们如果怕改变，我们要寻求安全，那么有安全就没有可能表达，有安全就没有可能有创造。可是我们的重点又必须要放在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存在上面。那如果我们放在安全上面的话，那我们又怎么表达呢？我们不是一块肉，像今天赛斯所告诉我们的，就算一块肉它也没有真正的感知啊，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存在的意义跟创造。我们不可能是行尸走肉的那一块肉，那一块肉如果一直活在人世间又有什么意思呢？那如果我们要表达，一定会涉及不安全，只要涉及创造，一定要涉及改变。而我们不管在讨论任何问题，一定有一个先决的概念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那就是我要怎么样变得更好。那变得更好的意思不就是在保护你自己的安全性吗？那如果我们一定什么事情要处在一种好的状态的时候，那我们就一直处在一个我要保护自己的这种状态。一旦处在一个我要保护自己的状态的时候，你又怎么敢表达？那如果你不敢表达的时候，那当然人家会说我说了算呢。可是当一个人在说我说了算的时候呢，他又要你跟随你自己的自发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说真理往往存在着悖论，而指的是思想中更深层次的矛盾，并且是难以解的矛盾。就像我们在讨论赛斯资料，如果我们讨论赛斯资料没有上一个层次的概念的话，而我们的所有的感受感知都一定会涉及到我们的内在自己 会涉及到我们的内在感知。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以我们才会陷于这个泥沼之中。比方说，我们说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所以有人会说，那身体不好的话，你不是去把镜子擦干净，你是要去改造镜子的人。那现在问题是，假如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而身体不好要由心灵来改，那心灵不好可以由身体来改吗？心灵是翻译出来的字眼，一般来说心灵指的是 psychic 是指非身体非物质的部分才叫 psychic。 那么如果我们的 psychic 不好，非物质现象的部分不好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让现在的自我去改我们的所涉及不到的心灵的部分呢？我们再来看这句话的真正意思，身体好心灵就好了吗？或者是心灵好身体就好了吗？我们看那些坐监换科的人，哪一个身体不好了？好，他们的身体都很好啊，所以他们心灵不好了吗？心灵好的人，那些善良的人，他们都不生病了吗？我有一次带着治疗我家人的一个国内的医生来到美国，然后呢，因为当时我是佛教徒嘛，我当然是在庙里头设立一个免费让大家来治病的地点，才发现到原来在庙里头的这些师傅们每个人都有非常严重的病症，甚至是严重的癌症，几乎所有的大师傅们都有身体上的问题，所以这些修行者的心灵都非常的不好吗？那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如果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可以由心灵来改变身体，当然也可以由身体来改变心灵。那心灵不好可以由身体来改吗？而我们在学赛事资料最主要的就是你要接受你自己，所以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接受我们身体不好的状况？还是我们必须要用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所以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接受我们的身体不好，我们要想办法改变非物质的心灵。我们在谈赛事资料主要在谈的就是价值完成，而价值完成既然是由内而外的，像今天所提到的，我们的任何感知一定会牵涉到我们的内在的话，那么我们反而是比较重要的要了解我们的内在的心智，就好像昨天我们在讨论的主题一样，自我有自我能够操作的非常小量的心智内容，而我们在上一层来讲的话，我们有叫做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内在给我们的那些心智的部分。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意识到，是因为我们自我的某些特质，所以我们内在给我们很多的心智，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感受到很多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好，能感受到的有意识到的心智内容我们可以拿来应用。再回头来印证一下有关于信念方面的问题，好，我们的信念我们说过那个是一个收集器嘛，好，我们有意识的能够收集到什么样的心智内容，这叫信念。而心智的来源是从上一阶层来的，上一阶层传递了很多的心智内容给我们，我们的自我是最末端的，能接受到的是最小的那一端，所以我们是用阻挡的方式来接收内在的信息。而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呢，是接收到比较多的。如果各位看过早期课的第138节，我一再强调的，在学赛事资料之前，你必须要把这个138节的一切万有的三个难题弄清楚，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学了半天的赛事资料，我们还是以为可以用我们的自我意志超越我们的内在意识。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的意志跟内在意志相反的时候，是谁胜出呢？有很多人的答案会说是自我胜出，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 但是各位去从心智内容的配方上看，就可以了解到哈，自我的心智内容，或者是叫自我能够使用的资料哈，是跟信念有关的，是我们相信的事情才是我们能使用的。而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的心智内容比自我的内容要多得多哈。如果以三个两难知己的分类方式来讲的话哈，自我是属于外在自我，而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是属于外在自己。那外在自己跟外在自我有不一样吗？当然有不一样。外在自己是内在的行动，是纯然的行动，它包含的就是内在自己所给外在的所有的资讯，这个存在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当中。而我们的外在自我呢，是以自己的自我一个所相信的部分在操作人事经验的。同样的情况，我们的内在还是有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的差别啊。那内在自己是我们所说的存有，是更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而内在自我呢，是以要行动的时候所采取的某些心智内容所形成的内在自我。这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也就是我们既然在最外在层，而且从这个心智的内容跟数量来讲的话哈，外在自我所拥有的数量是最少的，那为什么必须要用一个外在自我来创造实相呢？我们在昨天的课程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哈，所有的创造性必然来自于排列组合哈，必然来自于从内部的对切。这就是为什么在整套的赛斯资料当中，你一定会看到完形，或者是前习理论，或者是自发性。各位去看看，以易经的道理来解释好了，当两仪的时候，两仪是不是完全圆满的？不是阴就是阳，一个阴跟阳就已经把整个世界全部都包含了。可是只有阴跟阳吗？没有，阴跟阳还要继续再分裂下去哈，去造成下一个阶层的状态。在下个阶层当中呢，还是以排列组合的方式从阴跟阳当中再去分裂。那各位你去看哈，假如今天你是一个千千万万卦的其中一卦，你是从最前面的那个卦象所演化出来的，而在这个卦象当中呢，我们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位阶来诠释所有的事情，我们所诠释出来的东西是具有创造性的，是有不同的观点的。在我们昨天的课程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个论述哈，他说你的内在部分用那些本来一直就有的能力，然后透过比较小的自己哈，这个存在的万花筒来诠释这个资讯，用你最佳的部分制造出来穿着新衣的璀璨真理，但这个新衣完成之后是没有人可以给他的，除了你自己能够给他之外。以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哈，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所有人性的所有的部分，可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跟任何其他人不同的特质，那我们是用这个特质来解释人性这些万花筒当中的一个角色。如果我们只在自己的角色上，自己的特色上去诠释这个世界的现象的话，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创造性。但是如果我们要跟所有人都一样的意见的话，那还是一样嘛，那我们只是一块肉而已啊，我们只是块肉一生计，只为了让这块肉活下来，但没有任何的创造性。我们愿意让自己像是一个克隆出来的、复制出来的一块肉吗？还是我们需要表达？如果我们需要表达，那么就不涉及任何的安全感的考虑，我们就是要努力的表现自己而已。而且我们在表现的时候，我们要接受我们的内在的所有的现象，不管它是黑暗的，不管它是悲伤的，我们可以悲伤，可以黑暗，可以有任何人类的情绪，我们 让它存在就好了。让它存在之后，我们不是主要浇筑在这个点上，而是我们只要移掉不同的相位就好。如果我们用一个内在的视野在看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在自己有很多的对等自己、可能性的自己、替代的自己、转世的自己，所以对内在来讲的话，他看到的是一个相位的前部。就像我刚才念的那一段，对我们的更高意识来讲的话，他根本就不在乎是哪一种情况，他要的只是资料的取得。那我们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对等的自己。那如果我们现在的状况真的让你觉得很难过的话，其实你不是要去扭正现在的状态，而是只要换一个相位就好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其他的相位，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的选择。当我们有完形概念，而我们了解在完形里面有很多可以切成不同片块的，像披萨的一片一片的自己，我们可以选择另外一个相位。这些相位全部是内在的可能性相位，那就好像在玩大风吹一样，你觉得这个位置不好，那换另外位置来做啊。我们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而且我们的内在根本就不阻止我们用什么样的可能性的人生，而我们在所有的可能性的人生的排列组合当中，我们其实有好多好多的不同的变化。当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变化的时候，各位，就现在我们所能够做的可能性已经让我们排到可以眼花缭乱了。我给各位一个数字好了，假设你有十个可能性自己就好了，你的内在只创造十个可能性自己，或转世自己，或替代自己，只要十个就好了。这十个自己的话，它的排列组合下来有多少呢？有3628800个可能性。那么与其去解决这个300多万其中的一个困难，还不如拿300多万的可能性当中你能用的部分，你转一个相位改变自己。不管它的安全性如何，只要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真的学会了排列组合的话，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可能性当中，我们会排列组合的话，就算十个可能性排出来都有300多万种啊，360多万种，要怎么玩也玩不完嘛。所以我们的人生是可以很精彩的，现在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应用这个可能性。当我们了解除了个人实相之外，我们还有我们未知的可能性世界跟可能性自己。那么我们在谈创造性的话，我们首先要把我们最少的那个心智内容往上至少移到我们能够有意识意识到的属于我们的外在自己的那个意识内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我们了解到我们在内在里头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可能的外在自己的话，那这个组合性下来的话，我们的创造力就已经绰绰有余，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拥有太多的资料了。可不要我们天天都在讲好回到自己，可是我们却不断的在崇拜，或者是抓着一个理论死死的不晃。当然也包括赛斯理论嘛，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不是说吗，要把你的感受放在所有的上师教师包括赛斯之上。甚至更广义来说，只要你认为什么东西是奉为圭臬不可改变的，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在这种状况之下，它就少了变化性的，就少了创造性的。如果某些事情在我们内心里面是不能改的话，那我们就谈不上什么创造性了。我们的确有自己的特质，用这种特质去诠释所有的事情，这个诠释出来的部分本来就会不一样了。我们有没有限制？我们当然有限制嘛，我们一定被我们的内在自己所限制嘛，因为我们要表达内在自己的想法，所以才出生啊。那我们的表达当然是来自于内在想表达的那一个企图啊。那对我们的内在有没有限制？我们的内在当然比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可是这个自由仍然受到它的更大的内在所限制啊。就好像 又回到谈易经好了，比方说你是在64卦的哪一卦，你在这一卦里头，那就是充满了这一卦的味道，你不可能把这一卦的情况移到别的卦象去。苹果树是开不出紫罗兰的。我们可以以很多励志的资料来说，比方说了凡四训啊之类的，他用他的意志力他成功的变成什么样的状况，但是你又怎么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他的内在早就设定好的嘛？本来就是他的可能性的一部分啦。那么其他人按照他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跟他一样呢？如果是的话，那就请林黛玉去学王熙凤吧。如果每个人都是耶稣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也就不用再过了。如果只有上帝没有魔鬼的话，上帝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上帝不是叫上帝。这是在这里说，对于意识的更高形式，也就是我在提到的那个内在自己，他要把这个更高加引号。他说语言表达不是一个根本的通信方式，对于较低的意识也不是。意思是说我们在这里是透过语言来传递信息，就好像我在这边录音，我必须要用录音的方式把我的话说出来，用语言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想法。但是语言表达只适合在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只有在我们特定的媒介状态，这样的文字表达才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你们物种是一个主要的基础，我们是以语言在表达的，因为它的重要性在我们的特定阶段，对于我们的目的它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可是在其他的实相系统中却从来不采取用语言的方式表达，因为它在许多方法中是受限制的方法。我们看到蚂蚁非常快速的叫所有的人来找到他所找到的糖，他们没有用语言，或者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我们所知道的动物跟植物，他们没有在用语言。比方说杏花要开，前整个山谷的杏花会一起开，因为如果不一起开的话，就没有可能传播花粉。还有赛斯提到的鲁曼尼亚人，鲁曼尼亚人他们不用语言的，他们用图像，也就是两个人见面，那我要告诉你我到哪里去玩的话，我只要在我的内心里面送我的图像，你收到了我的图像，就栩栩如生的知道我去哪里玩，而且看到的是什么样的风景。当然你会说，哦，鸟有鸟语，花有花语，动物有动物的语言，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不过我相信他们不是用说话的方式，他们可能用其他的传递方式，是我们目前所不了解的。而其他的实相，现在赛斯要谈的是除了物质实相之外的其他实相，他们是不用语言的，因为语言涉及到时间，涉及到联系性的时间。按照赛斯的说法，这种涉及线性时间的语言方式是一种狭隘的限制。赛斯这里举个例子，他说在某些系统中，颜色用作为主要的通信方式，也就是他们不用言，但是他们用颜色。到底用什么样的颜色呢？是眼睛可以发出颜色，还是嘴巴可以发出颜色，或者是他们本来就没有身体，只有以颜色的方式存在，我们不知道。不过赛斯的确有在讲，有些事件，有些实相是以数学的方式存在，或者是以音符的方式存在。那这里赛斯所提到的是以颜色为主要的通信方式，他们心电感应般的送出这样的种类的颜色，你现在对它不能想象的颜色的变化的等级。在道瑞资料中也类似提过这样的观点，他说我们现在所用的颜色比文艺复兴时代所用的颜色要多很多。我们现在所用的颜色，如果你稍微仔细去观察，文艺复兴那个时候所画出来的画像虽然是非常的美，可是那个颜色的层次感跟现在的颜色层次感是差蛮多的。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如果你今天到像卖油漆的店面去的话，它给你的那些色表 一定是比以前的颜色要多的非常的多。那么可以去想象如果有一个石像，它在表达它的情绪也好，它的内在的意识形式的时候，是用颜色在表达的话，那么他们所能够描绘出来的颜色的色彩跟种类的话，一定是远远超过这里刚才所说的，比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任何颜色的变化的等级都要多的很多。这些复杂的色彩通信是遵循着几乎无穷的情绪阴影的可能，也就是他的情绪怎么样，他可以完全用色彩的方式来描述他的情感的变化。那各位去想想看，这样的色彩恐怕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更漂亮的那种万花筒的色彩。这种色彩的描述能够完完全全表达一个人的情绪状态，那真的是太绚丽了。我们现在是因为处在物质世界，我们按照时空的线性方式在过我们的生活。那赛斯的说法是说呢，在他的世界，他想到什么就能够创造那种情景，不必要再去透过一个过程才能够拿到。所以他们的心念立刻变成他的实际的状况。而事实上在赛斯的第九册的稍微后面几节，他也提到一种状况，就是我们所感知的就是我们所拥有的知识，也就是知识跟感知之间，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空隙，可是我们是觉得我们好像在做什么事情，好像在决定什么事情，但是在我们的自我心智当中已经就设定好了我们要感知的内容了。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赛斯本身并不在物质世界上，好，那么赛斯所存在的是没有时空的，对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能够知道的。那么他在选择真跟罗来传递赛斯资料，他当然知道这个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真跟罗的生命状况以及他们的变化是不是赛斯在来之前全部都知道。如果赛斯处在一个非时空的另外一个实相的话，他当然可以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了。所以对赛斯来讲，真的有没有教好真的这种情况吗？应该是没有啦。好，为什么呢？因为赛斯今天想要什么样的处境，他立刻可以处在那个处境，所以赛斯当然选到他能够表达他自己的想法的最好的方式，最好的工具，最好的管道，在表达他自己想表达的部分。所以并没有任何意外或任何这个过程当中的挣扎。对赛斯来讲的话，如果他早就知道未来的状况而不受未来的限制的话，那么他当然已经看到结果才选择这个能达成他的结果的管道，而真跟罗就是他的管道。如果我们完全跟着真跟罗的脚步，完全学他们的这种方式，我们是不是能够跟真跟罗的情况一样呢？答案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内在价值不一样啊，我们要完成的部分不一样啊，而且如果是跟真跟罗一样的话，那么就完全没有创造性的啊。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这里提到这些系统中完全用颜色作为主要通信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头的人到底有没有脑袋啊？或者是如果你要问赛斯你到底有没有脑袋啊，赛斯会跟你讲说我没有脑袋。我们一般会笑人家说这个人是没有脑袋的，我们以为没有脑袋就是很笨啊，或者是没有身体，我们好像就觉得不应该是这种状况。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是真的没有身体啊，而且他是真的没有脑袋啊。道瑞也曾经提过这样的资讯，道瑞说呢，当我告诉你我没有脑袋的话，你一定会在笑，可是我是真的没有脑袋。因为他们不是透过脑袋的坐直，也就是我们说的神经突触在感知信息的，他们不是用这种方式嘛，所以他们不需要。一样的情况，赛斯在各个不同的实相当中，他可以化为不同的形式，而且他在教真跟罗除了 出神状态在教他之外，其实他们在梦中，在各种形式当中，其实赛斯是化为各种不同的象征，各种不同的人物，来让真根罗了解事情的。他曾经问真根罗，你们知道我在你的梦中，我那个梦里面的形象是什么吗？你知道我在哪里吗？我是以什么方式表现给你们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赛斯有形象吗？赛斯没有形象啊。赛斯有身体吗？赛斯没有身体啊。赛斯有脑袋吗？赛斯干嘛需要有脑袋？因为他不需要用信念来组成他自己的身体形式啊。他叫自己叫做能量人格元素，他是纯能量的形式。就像我们如果完成的轮回转世之后，我们可能化为一个纯能量的方式。那么对这样的一个人格来讲的话，你叫他再投胎到人世间，他根本产生不了任何的兴趣，他没有任何的想要再来的冲动或想法。所以为什么叫最后一世？最后一世的意思是你不再有兴趣玩同样的游戏了。而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因为我们还很有兴趣去玩这个游戏，并不是我们现在其中逃不开来，不是这样的，是我们对目前的游戏方式还十分的迷恋，十分的感兴趣。必须要到一段时间我们真的了解，原来我们以为的身体状况，我们以为的名利前行，是我们用来体验人生的一种工具而已。如果我们用好坏的观念来界定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大的扭曲。什么样的扭曲呢？各位去看看《易经》的变化道理嘛，好，一定要有相反的东西同时存在，一定要有矛盾的事情才可以推展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如果没有落差，没有对比，没有发生困难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发现还有其他的路径我们可以变化？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排列组合嘛，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跳开不同的象限嘛，我们会以安全感，会以不变的方式，以只要能够活下去就好的这种方式苟且的在人世间，没有任何的表达嘛。那之所以会有表达，是因为你屁股被烧到了，所以我们才会启动我们的可能性人生的排列组合啊。而也就是因为我们启动了这个排列组合，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自己的相位，不会只停在世俗的相位当中。因为基本上我们很少能够根据自己那种由衷的情感在过我们的人生，我们会受到父母好坏的教导，我们会受到这个社会给我们的好的信念、好的方向、好的人的方向去过我们的人生。而这些信念的来源都不是从内在的，都是从外在的，从群体来的。当然我们的内在也知道我们会处在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国家，会取得什么样的群体意识，当我们的人生创造的主要主轴。不过我们的内在还是会不断的传递新的信息过来，做一些必要的微调。刚才提到某些实相，他们在表达不是用语言在表达，是用色彩当表达的工具，用色彩当通信。好，那如果我们要用语言去表达这样的概念是很困难的，就算形容我们也很难形容得出来。好，到底这些色彩是怎么在表达他们的情感？也许我们常常在讲说，哦，这个人看起来很 blue， 或者是说他满面红光，喜气洋洋，我们还是透过我们的语言在形容颜色。可是这个实相的人，他们是完全不用语言，他们只用颜色来表达内心的感受，包括所有的情绪状态。而他们对颜色的了解比我们熟悉的更具有更多的光谱，他们是生存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感知的宇宙当中。赛斯在这一节开始花了好几节的时间在讨论有关于感知的部分。我觉得感知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是佛教来讲的话，感知也是主要在探讨的部分。因为谈到意识就必然要谈到感知状态， 我们说的六种感知状态，眼耳鼻舌身意，正是我们谈意识的最主要的材料。如果各位从感知去了解去下手的话，各位一定会对意识有非常深刻的了解。赛斯在这里说，比方说当你尝试把颜色混合到某种特定的效果，他们会以心电感应的方式去发送出联系的颜色千变万化的光线，这样的概念作为一句话的片语，对他们来讲是毫无意义的。你跟他们讲话用言语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就好像我刚提到的鲁曼尼亚人，他们在表达他们的感受的时候是用心象的方式在传递他们的内在感觉。那么对我们以为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一个片语，对他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颜色中就包括了所有的模式，所有我们要表达的任何东西，所有颜色的图形和形式也都具有意义。塞斯叹了一口气他说比喻可能是很糟糕的一个，因为它几乎不能说明任何的问题，但它有助于为你提供一个概念，一个简单的概念，也就是我们是用语言在表达，而他们是用颜色在表达。我想他唯一能提供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概念。赛斯说比方说对他们来说呢，名词反而具有不断移动的模式的形状，我们认为名词是固定的，可是如果用颜色来表达的话，那个颜色呢是不断在移动的模式，而动词呢反而是具有颜色的脉动，颜色会脉动但没有移动，而名词呢是颜色不断移动但没有脉动。讲给我们听，我们会说听不懂啊。这里赛斯继续补充以颜色来形容动词，他所说的脉动，以更确切来说，他是讲的是传输传递输送相反的，他们不需要时态的时间系列，不需要过去现在未来这种时态，因为他们不处在现在过去未来的线性时间之中，而我们则需要颜色的强度跟深度。然而不要把这些认为是有颜色的图画，不是图画，他们既不利用任何的形象，也不利用任何高度的通信标准，纯粹就是颜色就能表达一切他们所表达的事情。他们既没有脑袋又没有身体，所以不需要有任何的图像，在他们的世界里头的话，纯粹以颜色的变化就能够表达所有的心思意念，所有的思维都可以用颜色来表达。各位去思考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世界。甚至说用你们的话来说，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精妙情绪状态，而你们却没有迟疑，这个迟疑要加引号。我们没有那个迟疑可以来向他们用颜色来表达，甚至用颜色来表达是更能够表达所有的状况。各位如果很难了解这是什么样的世界的话，各位不妨去看看那些城市设计师是怎么样在写城市的。他们只用零跟一，用电脑的键盘就可以建立整个电脑的网络世界。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听 YouTube， 可以看电影，可以找到任何的图片照片，那这些图片跟照片其实就是零跟一所组成的，就是这些文字所组成的。我们所看到的图片啊影片啊，都是由最简单的文字来转译出来的资料。那么假设电脑的世界就是一种世界方式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只是用灯光的明跟灭就可以组成各种不同的意识形式，各种感情，各种思维，各种影像，全部都由简单的电脑程式所构造而成的。 我们现在连戴个耳机，我们的耳机都是 AI 的，也就是你拿下来它就知道你拿下来，它就自动停。平常的话呢，它可能是黄噪的，你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但是只要你一开口，它的黄噪的部分立刻关掉，然后处在一个你可以跟别人对话的状态。那么一个小小的耳机怎么就具有甚至比人更聪明的头脑，知道你要怎么做，知道你需要什么，甚至于他知道什么时候声音要开大，什么时候要关小。我的意思只是说，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了，我们不一定是透过语言的方式才能表达，有的时候我们只是透过信号就可以了。而颜色本身就是信号嘛，当我们从不同的颜色当中，我们就可以识别到更精妙的情绪状态，甚至比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更加的精确。所以说现在假如我要跟那个系统的什么人进行通信的话，我就不得不要影响他们的感知机制。怎么影响他的感知机制呢？还是必须要用颜色的方式嘛。假如赛斯到颜色的实相当中找一个像叫真跟罗那样的颜色人的话，那么赛斯要传递赛斯资料的话，他就必须要变成颜色人，来让这些颜色人感知到他的存在以及他的意识状态。所以他传的就不是我们人类所用的语言，不是用罗的笔记来记真讲过什么话，而事实上是可能用另外一种颜色人用记颜色的方式在写下赛斯资料。所以赛斯资料在那个层次当中，他所记录下来的是一个以颜色为主的赛斯资料。顺便提一下的，也就是真跟罗两个人到底有没有真的看过赛斯这个人呢？按照真跟罗的说法是没有看过了，只有有一次赛斯在梦中教真很多事情，也陪着真几乎是一整晚，然后赛斯跟真解释，你形成的那个金字塔形状是由三个人组成的，那他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当然真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在那一次真醒过来的时候，有看到赛斯的幽灵，虽然那是金红的一瞥，而且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他是半醒半睡，从梦中刚刚醒过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影像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他有看到赛斯的影像，是以幽灵的方式记住他看到的赛斯影像。不过我要讲的是，不管真觉得的赛斯长得什么样子，或者是真所诠释的任何的赛斯资料，完全必须以真的心念、真所拥有的心智来诠释的。早期课一开始的时候，赛斯就提到，我的诞生是透过真、透过鲁伯才让我诞生的，而他所诞生的赛斯是真的赛斯，是由真的信念组织起来的赛斯。所以以这个角度，你也可以去看为什么在我们乡下的那些灵媒他一样通灵，为什么他传的资料会是不同的水准的资料。所以如果赛斯透过任何一个别人所传递出来的赛斯资料，跟真所传递出来的赛斯资料的水准，或者是方向，或者是能表达的部分是不一样的。虽然赛斯不是真的一个人格，不是属于真的，可是当赛斯必须要透过真来表达的时候呢，却涉及到他怎么样去组织赛斯资料。以这个角度来推测的话，假设真看到赛斯也是以真的角度所描绘出来的赛斯，那么罗所看到的那个胖胖的赛斯，当香药商人的那个赛斯，也是一样以罗的角度去诠释出来的赛斯。赛斯根本就没有形象，赛斯根本就没有脑袋。一样的情况，当我们回溯的时候，或我们在梦境里面，我们觉得什么人是长什么样子，也是一样是由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各位必须要去看早期课第二册所提到的物质的建构。如果有三个人同样在看一个杯子， 三个人都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建构三个不同的杯子。一样的情况，如果有三个人看到赛斯，那这三个人一样创造三个不同的赛斯。如果赛斯进入三个人的身体，那么赛斯所传递出来的资料会有三份不同的资料。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说，我的诞生是由真所组装出来的赛斯。真所看到的赛斯幽灵是由真的信念所组装出来的赛斯幽灵。有一个朋友在网络上问我，他说，查老师看了很多的资料，常提到外在环境是自己的延伸，那么人也是属于环境，但彼此之间又有什么界限吗？对于界限是什么，请问若以赛斯资料来解释的话，什么是界限？我们在延伸及界限上如何能够自在的换转呢？所有我们的世界都是由我们的观点所创造出来的。你今天体验到任何事情，包括太阳，包括月亮，你会说，难道太阳月亮也是我们创造的吗？当然啦，因为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啦，你是从一切万有的心智当中直接就转化成你所看到的这个太阳跟月亮啊，只是我们不自觉而已啦。在灵魂永生的第十九章提到，当我们进入阿瓦波状态的话，我们的意识只要往下跌一点，是我们的意识哦，我们的意识只要往下跌一点，我们甚至可以到人类的起源。我们假如在做梦的状态，我们回到了投射体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超过太阳系。所以外面没有界限，唯一有了界限，这里这个朋友提到的，我怎么样去转换，怎么样去自由转换，那么你就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做可能性场。当你了解到可能性，先了解自己，先了解自己原来的想法，然后一定会产生这个想法的新想法，有了新想法就会不断产生突破、改变跟修正，于是就不会陷在一个想法当中。所以为什么了解自己是很重要的？了解自己不只是了解自己，因为你了解自己，所以你知道还有其他的不同相位的情况。就好像如果一个男人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个男人的话，他就不会知道原来他是男人，而当他了解他是男人的时候，他一定会发现有女人，那是男人的相对。好，当他发现有男人跟女人之后，他慢慢会发现到有男同性恋，有女同性恋，而且男同性恋当中有很多不同成分的男同性恋，而女同性恋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女同性恋的成分。那也有一种就是根本就不是同性恋，而事实上是偏向男人或偏向女人。这只是一种很简单的去发现我们的完形、我们的相位的一种方式。当我们知道自己是短的话，就知道有长的存在。如果知道自己是某种情况的话，那么一定有相反的情况会存在。那如果从我们的现在思维往相反的方向的话，我们当然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位置。那从这两个位置就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怎么能够在我们现在的位置做延伸，以及界限上如何能够自在的转换？简单的方法就是发现自己，然后发现跟自己不同的人，那么这样你就发现你有你自己跟别人不同的这个之间，之间是一个最好的变化方式。我们在找之间，就等于后现代论在找自发性的答案是一样的。我们透过之间，我们可以找到 niche， 找到那个间隙，我们会发现这其中有什么可以创造的。从之间当中，我们会发现创造性全部都在之间当中，我们就是在寻找这不同的之间。当有之间的话，我们就开始产生了创造性了。像刚才所提到的，我们现在只知道颜色。如果说我们现在知道几个主要颜色，我们也知道颜色的变化，可是我们还不知道有更细微的之间。如果说我们能够像这个以颜色为主要语言的这个实相的人来讲的话，那他们的之间呢，比我们所了解的不晓得要多多少。 所以在转换我们自己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找之间，我们在找不同的相位。以刚才我描述的那种方式来说，当你觉得这个位置不好，比方说这个地方会有很不愉快的感觉了，那你为什么不跳到另外一个位置呢？只要我们有之间的概念，我们就有相位的概念。当我们有相位的概念，我们会排列组合的话，我们就会排列组合出来很多我们现在所看不见的可能性，我们就不会焦注在某一个位置上。当我们没有焦注在某个位置上的话，你就立刻可以移到另外一个位置啊！你干嘛要在这个位置上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问题用扭转的方式把它扭正呢？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就会有这个问题啊。那你如果在其他的位置上就不会有那些问题啊。难道我们在户外晒太阳晒得太严重，我们不会到室内吗？难道我们在外面会被蚊子咬，我们不会回到室内没有蚊子的地方吗？只要我们发现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发现那个之间，那个之间跟现在不一样的状态，只要我们发现有那个象限，我们就转换了我们的实相了。我们要转换实相，不是从治疗或者是扭转现在的毛病来做开始，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转移转向，那我们的实相就改变了。这是在梦进化与价值完成赛斯对我们最好的教导。赛斯说，如果你要改变的话，先放松现在的位置，放松以后你开始可以转移，你开始可以转移的话，你就可以转向。因为如果你站在内在自我的角度看你现在的人生的话，我们有太多的可能性，我们有太多的不同的现象可以选择，只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之间，而不会去做排列组合而已。这里赛斯说，这个资料可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传递，对那些以颜色为主要的人，还是那句话，这似乎会把它扭曲，但是没有这个办法，资料就不能够提供。这个时候赛斯喊休息，他说你可以休息，我们将继续。不过在休息之前，赛斯主要在提一个问题，他说我应该首先要说的是，内在自己总是会摆脱他当前所居住的不论是什么样的伪装结构。这就是赛斯最近我们在早期课第一册所提到的第八种内在感官，摆脱伪装。好，我们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摆脱伪装？我们摆脱了伪装，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自我在现在这个象限上，只是一个表达方式而已。我们的内在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它都不会以你现在所居住的位置当位置，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物质世界也好，那么我们的内在远远的在后面，它了解所有的状况，它也吸收我们所有的经验，它知道怎么创造，也知道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所以为什么老子说贵大患若身，只要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人不以身体为忧虑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跳开伪装，来到一个全然跟内在一样的视角。道德经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在物质实相当中，我们就是天地之间所设出来的一个祭品，一个刍狗，用我们的肉身在体验这个物质现象。但是如果以我们的角度去诠释，去排列我们的各种可能性的话，我们的确是可以跳脱这个伪装世界的束缚。我们这个星期就停在9点39分这个地方，下个星期我们再从467节的9点37分这个地方开始。这下头的资料会更加的精彩哦，预知后事请待下回分解。今天的天方夜谭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好梦连连。谢谢大家，再见。